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现在呢一样可以先看荧幕这里。我们延续上星期的齁大圣起信论讲记第四章。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在第二节了齁。这里第二节里面主要是一心二门齁，从心真如门开始。那唯心大圣将一切法归在心，这个心，唯心大圣，唯识学系啊，真常唯心系都可以称作唯心大圣，所以他们将法归在心。不过这个心到底是清净、常住、不生不灭，还是这个心是杂染生灭？这个就是唯识学派跟真常系的分歧点。虽然大家都以心做一切法的根本，或是一切法的根源啊。我说我们在心真如门，起心论是属于唯心啊，这个真常唯心系这个系统的。所以要从心真如门去说明一切法。那我们凡夫可以了知的，实际上在第三点，就是心生灭门，看到心的升起消失，就是我们如同我们在论中所提到的，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有为法生住意灭相。那这些从凡夫我们的生活经验是有办法去体验了知的，不过就要去追溯到他的究竟的真实意是什么。所以在第二个他先讲心真如门，不过这一部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心开二门，就在众生心里面就说明了世间出世间的法，世间法杂染不断，现象升起。出世间法就是以这个所谓的真如心，涵盖了修行解脱的法，又是大圣法。好，第四点是从生灭门入真如门，所以它也是从凡夫的角度而说，所以前面两点它花的比较多的篇幅了。那第四点呢，实际上内容不多了，那我们讲义是在294到296了，就是第四点。那在我们现在是在心生灭门中的其中的第三小点，心生灭是从心体去说明，导师的书大概是80几页那边，他在用太阳透过云层产生阴沉沉的光，就如同真如心受无明所熏染而升起的烦恼，或者由无明而生的这个业识、转世、现世这些。所以第二点心生灭的因缘，就从讲的就是依着第八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如同阴沉沉的光，因为它无始来不了知真如法平等性，所以起心动念一定是有妄念生。就本论而说，心本质上是不生不灭，只要有生灭就是有动，有动就有业，所以依着第八而生第七，第七又把它细分成五个名称或是五个阶段细分啊，实际上可以统称为第七意识或者是业识啊。所以因为心动，所以有业识，业识的活动就有人见的心跟所缘的境，所以又细分所谓的转世跟现世。那这个三个实际上它不分啦，就是可以把它看作同一个阶段。那他们不需要有实际的所缘境，它自然只要有心动，自然就会产生业识、转世、现世。不过之后的自是就是分别境界产生可依不可依的受，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所缘境。那个实际上这所缘境呢是由心所生的了，可是我们凡夫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人或是看到喜欢的东西、车子、食物等等，我们产生喜好或者厌恶的这种心情，我们就 认为有实在的东西存于外了。所以自是相续是基本上就是依着因，就是无明嘛，好，或者是业事而来，缘呢就是有尽啊，所以它从细的心跟粗的心而分的话，好，就关于到第三项了，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心生灭相的时候，也讲心的细相、心的粗相，这个实际上前后的刮胡一二三是前后相关的哈。那导师比较特别的地方，他是在从刮胡一里面前面讲的三细六粗相，好，导师配合早期佛教的十二缘取说哈，所以这些内容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整合来看，并不是那么复杂，反而是就很一贯的，好，很容易了解它到底论主要说明的是什么。它借由导师的阐释，好，就是依着缘起的法而说明心的生灭相，因为这种生灭相是有为法。那既然是有为法，就落入缘起，缘起就是条件而成。那唯心大圣他的修行方法比较特别的地方，虽然也讲缘起啦，或者是一切归于心，所以他先用人知的心去遣外境。我们所认识到的对象并不是真实存在于心之外，并不是存在客观的外在，而是由心所现。那既然这个并不是真实存于心之外，所以这个所缘所看到的境界都不是真实。他第一步先用所谓的以心遣境啊。那第二步又去观察，既然这个人所观的境不真实，这人观的境有真实吗？这个人观的心也非真实。所以进一步的把这个心也去除，就是不要执取。我们在讲那个熏习起进法不断的时候，就有提到他的修行过程。那第一步就是我说的先以心前进嘛，所以就可以了知是唯心所现，境是非实在。第二步又将这个心也不要执着，好，所以论用一个不念不取，不取就是不执着境界真实，不念就是心不起妄念，那心不起妄念就可以断到这个根源的无明，最后可以心跟境都明出。那唯心大圣它的共通点，不管是唯识还是真常，这个人所明出之后呈现的一个究竟真实是一定要有的，在唯识学就叫圆成实性或是空性，那真如或者我们本论就叫真如，或者法空性也好了。好，这个是三个的关系啦。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第三点里面，所以从泛论生灭名不灭，讲这个心的生灭相有多元，种种的差别相，可是总的来说心的体一切法归于心，那这个真如心是不生不灭。第二点是广论熏习显无尽，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二点里面的其中第四的，静心究竟无尽，这意思是说清净的熏习到成佛还是一样起作用，那起的作用是显现佛的圆满清净的智慧，另外的也呈现了佛帮助众生的三业妙用，做境界就如同照净土或者化种种身，现种种的地到各地方去帮助众生了。那在净熏显无尽这边它又分为 ABC 啦，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三个，就是真如用无断，就是它的作用是从就刚所讲的这个不思议业，不思议的三业妙用，那里面从讲义的274页开始，它又从总说，所以这个作用的总说还有那别说，别说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小写 A 啦，就约式的粗细分别。那这边的别说主要是从众生的角度，从佛的角度基本上法身 报身，就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差异的。不过报身就是看接受佛教导众生而区分，但地上的菩萨看到的是报身，那凡夫二圣看到的是化身，所以第一个是从事的粗细分别。事的粗细分别又分为所谓的前六事，就是分别事事，那当然是凡夫二圣所看的。那业事就是菩萨，那这边有趣的菩萨并不是只有登地啦，它是初住以上，等于我们说这个十住十行十为相三个贤位菩萨开始就可以算是的。这个在前面的，我们看这个文好了。第三点是事宜的，所以在真如用不断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文。今天总说复是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喜，修诸婆罗蜜摄化众生。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他升起这个所谓的大悲心，立大誓愿，就立愿今欲度多等众生界，亦不限劫数，尽于未来。所以这个是两个，导师在文的时候也有提到，他虽然是有三个我的心愿慈悲智慧，不过他这个算一段文了。那接着为什么他可以帮助众生呢？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亦不取众生相。那观众生跟自己是一样，那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才要讲。那救度众生也不对众生产生执着，这个就是大智慧了。那就真常唯心系而言，这个所谓的实相就是真如平等心，所以此以何意嘛？为如实知一切众生给予己身真如平等无别意。所以从这个究竟来说，佛菩萨凡夫二圣大家同样本具如来的功德，如来的无漏功德，只是差别在佛是完全显现，菩萨显现部分，凡夫没有显现，所以这个差别。可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有办法观自己跟众生是一样，是观到一切法的本质啊，那就是真如平等心。已有如此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所以讲真如用无断呢，实际上还是要先显现，从自利利他的角度，还是要完全的自利之后才有办法利他。就是真的利他实际上是要有大智慧，那个大智慧就如同这边所说的这个净智相，就是清净而圆满的智慧，所以它可以灭除这个最根源的无明。那在借由这样的智慧而生的所谓的厚德智，厚德智就是这边所讲的不思业用嘛，即以真如等遍一切处。所以这样子呢，它的作用是遍一切的，没有对众生没有选择了，没有对象的选择，不管你有没有相信，就佛觉得对你有利益，他就会帮助你。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是要跟佛有缘的，那这个有缘并不是说跟你结个缘就有缘，有时候是众生本身也要修行，就跟所谓的真如法相应的话是最有把握见佛闻法的。那在这之前呢，就有分几个阶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这个是在讲义的274。那又以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那为诸佛如来为是法身自相之身，第一地无有世俗境界，离欲施作但随众生见闻得意，故说为用。所以从佛的这种不思议业用来说，佛没有实际上那个作用的这种相特征啊，不管他所化的色身、所化的净土，都是不可以执取。那实际上从佛的角度，这个都是跟法身相应，跟真如法性是一样，所以等于是无相的啦。可是 从受到利益的众生而说，有种种的境界可以说了。所以这边从佛的角度来说是无可说明的。第一谛嘛。好，接着是从所谓的分别，分别讲的是先从事的粗细分，从我们讲义的280页开始，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一分别是事，凡夫二圣心所见者名为应圣。所以这边就从接受佛教导而受利益的众生而说佛身，佛的身到底有二身说、三身说乃至四身说，不同的论点或者经可能有不同的说明。本论是三身说，应身就是化身，所以凡夫二圣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依着分别四事，就前六事所看到的境界，所以呢看到就是佛的化身。以不知转世现故，那因为这个转世就是人见的心啊，因为有人见心的作用就有所缘的境嘛，所以由人见心所产生的，或应该是说由现世所生的了。见从外来取色分歧，不能尽之故。所以这个阶段的凡夫基本上还是认为这个境啊真实存于心之外。好，那第二个是二者异于越世，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在82页的。二者异于越世，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所以菩萨初发意就是所谓初住啦，那我们在本论或者在其后期 的大圣经论都会提到，这个初住就是开始算菩萨修行三无数界的，开始是从初住开始算的。所以在本论或者导师的解释，在大圣起信论讲记导师解释里面，凡夫又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内凡夫，一个是外凡夫。那外凡夫就可以说是共也可以包含一般宗教，就是一般的外道了。那内凡夫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三贤位菩萨开始算，所以这边所讲的，那当然等一下会再分别。难道这个所谓的内凡夫的这个这阶段的菩萨，内凡的菩萨他们看到就是报身佛吗？他后面就会再分别。所以看到报身佛呢，就会见到佛身有无量的色，色有无量的相，相有无量的好。那这边的色呢并不是只是色身啦，我们前面有提到是广的相识，五蕴中的色蕴，色蕴就是包含五根五境，这些都是的，并不是只有色身的。那因为有色，这个色法嘛，直有直爱性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也可以看得出有种种相，相又看到种种好。这个是从所谓佛身的正报了，就像如同阿弥陀佛这个相好庄严。那接着是说他所化的或是他所居住的世界，所以接着讲所依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所以他的所居住环境有种种的装饰。我们阿弥陀经有念到嘛，就是什么金银琉璃，很多很多的宝来装饰嘛。所以所示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就是他没有界限，没有量。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失不悔不失，他也不会改变，不像我们世间，不像我们这个地球，地球形成之后就是朝向毁灭嘛，那也不有所谓的末日之说，或者世界末日的这种危机或者这种担心啊。这个世间法从我们上次有讲过，只要世间法有违法，从来人来说，有情来说就是什么生老病死，从无情从物质从色法来说就是尘住坏空，主要形成的东西都是朝向 消失啊，或是毁灭的，地球没有了，由我们个人或是大家所共同的因缘，我们说业力的共业，就还是有一个地球或是另外一个空间可以我们去那边居住。所以佛的净土基本上是不死不悔的，或是佛所居住或是报身佛所居住的空间是没有世间这种所谓的尘住外空。如是功德皆因诸婆罗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所以诸佛在菩萨因地的时候修种种的这些菩萨法，最后可以成就圆满显现佛身或是这种净智相。那这是前面嘛，那后面讲就是他所居住不思议熏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所以故说为报身。所以在这边看到佛或是接受佛教导众生，那当然是登地以上菩萨，所以他可以 得到佛所教的法乐，受用他的法乐。好，接着就要讲这个依这个根基的生前分别了，这从我们讲义的287页开始，我们再先念一下这个了。又为凡夫所见者是其出色，随于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故说为因生。那这边就是从前面这里是分别的这个分别是，是这边就是对应刚刚念的那段文，是从这边再进一步的 去分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边分别是是凡夫二圣嘛，所以凡夫二圣他这边讲的根基的深浅，第一个是先从凡夫了，所以分别世事里面包含了二圣跟凡夫，就前六世所看到的化身有分为凡夫跟二圣，那这边主要是讲的是凡夫。好，一样的道理，在下一段文应该是在288了，复次出发于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于分歧，唯一心现，不离真如。然此菩萨由自分别，以为入法身为故。所以这边就进一步讲，虽然一样都看到报身，佛的报身的，可是呢出发意实际上他是看到是相似的，并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体证真如法性嘛，所以他所看到的报身是什么，以深信真如法，在第一句话这里以深信真如法这一个，所以他并不是真的看到所谓的报身的。好，另外一个，若得静心所见微妙，其用转胜，乃至菩萨地尽，见之就尽。若离业事，则无见相，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那这边就讲净心初地以上嘛，所以初地以上他所看到的就是真的，因为体证真如法性嘛，所以看到的这个报身佛就是真，就是真的报身佛，因为体证实相嘛。那如果真的断到业事，乃至就是断业事呢，基本上就是破了所谓的和合事，就阿赖耶事啊，就是将这个真如心完全的显现嘛。那这时候所看到的就是法身是无相的，所以法身是佛佛道同嘛。这边所讲的没有彼此色相叠，然后叠相见，叠相就互相彼此见，就此佛见彼佛有种种相，彼佛见此佛，等于假佛见乙佛，阿弥陀佛见释迦牟尼佛有很多相，那相反的释迦牟尼佛见阿弥陀佛见释迦佛也是有很多相，实际上不是啦，因为这个同是在法身，同证法身，所以佛佛道同，他没有这种所谓的能见所见 或是互相更替的这种角色的差异性，这边的叠，这个就这个意思了。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在287页这边，这边就是说应身应化身里面，在前面280页讲应化身有凡夫二身，那这边就要进一步的区别，说实际上凡夫所见的是怎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287页前面是依事而说，分为二个，就是分为所谓的化身或是应身跟报身。那二身之中，如果从众生根器的深浅还有种种差别，前面说的应身呢，是泛说凡夫二身所见，那这边是特别点出凡夫所见随类应化了，所以凡夫有多种，有不同的道了。那凡夫所见的应身应该是跟凡夫差不多，因为从凡夫的角度看到了，就是跟佛呢是跟凡夫差不多形状了，所以相对来说欲界众生跟或者人间的众生跟欲界，乃至欲界跟色界，色界的色呢是很微细，那如果从欲界来说，人间跟人世间跟天上同样是欲界来说了，这个色身也不一样嘛，所以在经典的描述，欲界天的天人他的色是很微细啊，人很形状是很高大的，所以这边所谓的初显色就是这个意思，相对来说了。所以每个没去的众生所看到的佛实际上是不一定，是不一样，是不一定的，所以各去所见不同嘛，就如同天看到是天人的样子，天看到天人，实际上这个是有趣的啦。我们上次有提到佛不是在《真阿含经》里面，佛升天，道立天为母说法嘛。那升天的时候，佛那时候如果就《真阿含经》的记载，佛并不是化跟跟天很大一样的，是他所化的身形实际上跟人间是差不多。我印象中了，那我会再确认一下。那有趣的记载是那些天应该说那个天第四天就来问佛，或是那些天人就来问佛，佛既然是人间的身形，那佛吃饭的时间是要依天的时间还是依人间的时间？你们有印象吗？吃饭的时段呢，是依的什么？有印象吗？吃饭的时间是人间的时间还是天上的时间？不是在天上吃饭的时候，有印象吗？在《真阿含经》的记载是天人问佛，佛就说依人间的时间吃饭了。所以呢，天的时间很长啊，他们可能，我们可能好几年，他们才一天嘛，所以佛就依的人间的时间吃饭。结果呢，那些天人就看到佛，怎么每次看到佛，佛都在吃饭，每次看到佛，佛都在吃饭。所以那天人就起这种起心动念，那他后来佛就好像就又改变了啦，这是有趣的在《真阿含经》的记载。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佛教不是都会斋天吗，都会供佛斋天吗？斋天一般比较接近啊，比较类似，应该说比较类似那种所谓的拜天公啊。那我们都很早嘛，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要很早，因为佛教界一般的说法是什么？早起诸天使，日中诸佛使，日暮诸畜使，就畜生可能在下午吃饭的，所以佛是日中一使，中在中午吃饭，那天可能很早嘛，所以我们大概也是以人间的观念去想，所以我们要很早去斋天。可是有趣啊，它是以人间的概念嘛，可是如果以天来看，我们那时候拜可能他们不是他们要吃的时候了，这是有趣的，有趣的一个 不知道经上的记载，还有我们现在实际上真的在汉传佛教都有在做的一个专一个法会的哈。然后这是另外的哈，题外话了哈。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说，就每一去的每一道众生所看到的佛，好，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边有讲的，看到的是像人生一样，那其他的畜生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个不同呢，哈，所以这个应身就有种种的差异性哈。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哦，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在人间成佛哦，所以看到的就不是非受法乐的相貌。那为什么叫做非受法乐的相貌？因为佛的色身呢，还有种种的，我说色身呢，佛身心里当然或许应该心不会产生这种苦恼痛苦，可是他的色身本身遭受不一样的痛苦。这边就讲了哈，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个也是在这个不是只有在大智度论讨论啊，这个早期在部分佛教也有在讨论哈，就如龙导师这边讲的哈，看到佛是脱波，而且是空波呢，佛也脱空波呢，这是不知道怎么理解。那第二个是什么？有金腔啊。金腔实际上这个词啊不好理解啦。这个应该是如果看注脚549或者550的记载，应该是这个他踏到这个木头。那木头他有凸出来尖尖的地方啦，就被刺到了。还有马脉爆，这个等一下看注脚。还有什么腰酸背痛这些现状呢？当然他心里不会痛苦，不过他身体本身就是有遭受这些。那导师就最后一句话嘛，这不是菩萨修行功德所成就，只是随这个应化众生而示现。那这个是有趣的，我们再把后面这页先看完好了，请翻到288。另外的导师这边有点到是说，如果到地狱道的众生实际上不知道是佛来化现的，这个就是我可以再确定的。所以简单的说呢，我们所看到的佛实际上并不是所的这个法身的，所以应该是他的应化身。好，我们翻回来这个287了。287这个像注脚549瓜补一是说一切有不毗那也要事，所以就讲到佛成正觉之后，这个指将木枪刺佛足受伤了。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了。这个你看佛的回答，佛告诸比丘，如来往昔自作施业，今还自受，广说乃至颂曰假令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呢，就会我们后面呢，这个地方啊，实际上跟我们在前面后面都有讨论，在到底佛的色身有漏无漏了，或是解脱是有色还是无色，这些都是相关。这个在《义部中伦论》部外佛教都有讨论到了。那接着我们看注脚550了哈。这个举的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就收集关于佛他成佛之后有受到的一些报，有点像罪报了，所以他把它收在一起叫九罪报。第一个是婆罗摩梵智孙陀利谤佛嘛，那第二个是这个占婆婆罗门女，这个就是把那个好像大有点脸盆啊绑在这个他的肚子上面，说佛要他怀了佛的小孩这样子，这个在故事上有了。另外是提婆达多推山，虽然没有把佛压到，不过他的脚趾头被那个石头就是裂开的石头伤到。第四个就是这种笨木刺脚，就是刚我们这个所谓的金枪啦，就是木材凸出来尖锐的部分 佛去他道。好，第五个是琉璃王，他攻打释迦族，那佛就痛了。有些记载会说，为什么佛会痛？因为就是过去捕了一个什么大鱼之类的。他虽然没有去伤那个鱼，可是他好像敲那个鱼头，所以佛那时候，琉璃王呢，就是那个国忘记了，他们要跟释迦族通婚呐，通婚。就是琉璃王的父亲要跟释迦族通婚，那释迦族本身认为他们的种姓很尊贵，那琉璃王他们的种姓，他们国家的种姓相对来说了，所以他就派他们释迦族的婢女去跟那边的国王通结婚，生下琉璃王。那琉璃王本身不知道，可他小时候回去释迦族，那时候的国王叫摩诃兰，就是他的外公啊，算他的外公。回去的时候，回去释迦族省亲啊，游玩，他坐过的地方、摸过的地方，就马上后来有一直把他擦干净嘛，他就会说那们是那个婢女所生的孩子，就嫌弃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受伤害，所以他就跟他的随从讲：“你一定要提醒我，等他长大做国王的时候，他要灭释迦族。”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来的。那里有很多啦，这个到最后呢，灭释迦族的时候，摩诃兰就是他外公嘛，跟他有个请求说，他没办法制止他不要去杀死这些释迦族人，不过他要投河，那如果他的身体没有浮上水面，可以让这些释迦族尽量的逃走，等他浮出水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杀随便你杀啊。结果他就投河自尽，怎么一段时间都没有浮上来，后来发现他是将他的头发绑在那个河的树的下面，树根上了，就是河边可能有一棵树绑在那边，所以他身体没有浮上来。不过在自论里面的描述也蛮有趣的，是好像释迦族的人就是逃不过这个业力嘛，不管他从东门走，不知道怎么走，还是会从西门回来。另外的也有说到这个神通第一的木建连，他用钵去盛这些释迦族要离开，可是出来之后，钵里面的人都变成化成血嘛，这些都是有一些说明这个所谓的业力，这种没办法改变的，就算佛他本身也没办法嘛。但是这个琉璃王要攻打释迦族之前，佛就在一棵树木下等他，好像等了三次，最后没办法，他还是没办法，所以释迦族最后被灭族了。所以这个是佛教讲这个因缘啊，自作自受也可以这么说了。好，这是第五个了。第六个就是受到阿奇达多婆罗门的供养，可是竟然吃的是麻麦，因为那时候饥荒啦，没有什么食物嘛。第七个是冷风动故饥痛，就是被冷风吹到他背有伤嘛，所以他背就会痛。第八个六年苦行，这个也把它列进来。第九个是入婆罗门聚落起时不得空钵而还，这个实际上是蛮有趣的记载啊，这个，所以他这边的回答就是用所谓的色身跟父母身身跟法性身身嘛，他的问题是说佛的神力无量嘛，为什么还受这个九罪报？他回答说，复次啊，倒数第一行，佛有二身的，一个是法性身，一个是父母身身，所以这边所说的罪报都是所谓的身身啊。另外的这个内容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讨论的。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在288页，这边要讲的是报身，所以在化身那个部分是说随众生的根器所看到的佛身，佛是不一样的。好，接着讲报身，就刚我们念的故次初发意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 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于分歧，唯一心现不离真如。然此菩萨由自分别，以微入法身为故。所以这边到这边这为止说明的都是属于内凡夫三贤位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阶段的菩萨所见到的。所以第一句话就是第一行的那个啦，以身性真如法故，他虽然感觉上是见报身，实际上还没有啦。接着呢，若得净心所见为妙，其用转胜，乃是菩萨地境，见之就尽。所以菩萨地境是这边讲的是从净心，是从初地到第十地的最后一心，我们一般叫做什么金刚预定，这个阶段所看到的。若离业事，则无见相。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也相见故了。好，接着看导师的说明。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是地前，地前就是登地以前的菩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阶段的菩萨，还有登地以上的菩萨所见，他们实际上还是有差别。那第一个是要讲地前的，未得相应，就是没有跟真如法相应。那相应这个就如同我们之前在前面有提到的，就我们上面这个图一样的，未相应本身，说虽然还是没有跟真如法相应，就是没有体证真如法性，不过它还是有分的，二圣跟初发意他们还是有分。所以初发意菩萨虽然是未相应，不过它是意识熏习，它修行的时候是属于第七识。那凡夫二圣是属于前六世，那这个就是对应嘛，对应这边所说的报身，虽然是初发意，虽然还没有真的体证实相，不过他看到的是属于报身的，这个就是微相应。那这个也是如同我们注脚551所看到的，就刚刚那个表注脚551，如果是我们讲义是在264页开始到266了，这边我念一下文了，此体用熏习分别富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未相应，为凡夫二圣初发意菩萨以意识熏习，以心力故而能修行。所以二圣凡夫是意识熏习，初发意菩萨是意啦，就第七，第七识。好，未得分别心与体相应故，所以他没有得无分别智，没有跟真如的体相应，未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相应，他没有得所谓的不思议业用，所以他没有跟真如用相应。就是未相应实际上可以说明到两个层面，不过我们这边所讲的是从受用的众生而说，所以是跟真如的用有相关。所以我们刚本文导师的解释，在看完本文288页倒数第二行，未相应的初发意菩萨等，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依唯识家说，初发意菩萨实际上他是不能见报身，就是所谓的受他受用身，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唯识学又将报身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就是自受用是诸佛受自己受用法乐，那他受用是初地菩萨接受佛教导一样可以受用法乐，所以叫他受用。如同这个八句规矩颂提到的，报身是十地菩萨所累积，就是十地菩萨所受到教导，就是他是受教化的对象。好，接着看289，那这个差异点就是地前三贤位的菩萨没有破无明部分啊，我们前面也有提过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本论的解释是去了一分的烦恼障，也去了一分的所知障了，所以他没有破，这边破无明并不是完全断尽无明，就是初地菩萨是断了一分的无明，那得了一分的法身了，所以这边所讲 地前相对来说就是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空性，这边的法空性就是真如啦。好，虽然是所以呢，在唯识学的解释，他们只有见到所谓的化身佛。那这个呢，这句话在我们前面的281页的注脚537、哦、那边有提到了、哦、就导致这边举的是八十规矩颂、哦、不过我们在注脚537那边就有提到过，就是凡夫二圣，就是来自这个初发一菩萨，基本上看到的是化身佛了。好，那接着看哦，在289。那本论所说啊，本论所说的实际上是地前实际上也可以看报身。那他是虽然没有体证实相，他到底怎么有办法看到报身佛？是从他身客性解，身客性解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身客性解就是圣解哦，就是说还没有亲证之前有个圣解哈。那接着看哦。菩萨发心以来能深刻的信解平等真如法，就是真如法性，虽没有亲证，但依的这样子深刻的信解也能少分见，见的是所谓的少分见，并不是真的见，是见相似的报身。这边的圣解就是强而有力的信解，这个实际上就是思慧来的，这个阶段是属于闻思修嘛、哦、那你为什么会产生深刻信解？你要借由听闻佛乃至经论的这种教法产生深刻的信解嘛。所以接下来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思慧啦，因为听闻之后产生深刻信解，这个地方是属于闻思修的思慧、哦、那再进一步嘛、哦，如得大圣修所成慧，这边的大圣修所成基本上是有漏慧，不过它是可以让我们得这个所谓的无漏慧的。那于观心中人物法身离相唯心所现，即能于信解中少分见于报身的德相。所以这边呢就是观心就一定相应，所以这是属于修慧，虽然本身还不是升起无漏智，就大圣这个修所成基本上还是在有漏慧，不过他的观察呢下面会提到了，下面会提到。所以这边从他没有亲证实相来说，而说他是信解，并不是真的证或是真的看到所谓的报身。接下来看看，菩萨所见人知彼报身，这个讲的是佛啦，就无量色无量相，乃至有种种的好，还有种种的庄严等事。那如果对应前面所说这个种种庄严，就是佛所居住的世界，那佛身本身有相好这些。那色相庄严的佛身佛土就当处现前，就是所居住这些我们所看到实际上没有来去向，就没有一个实际的佛从远地来到现在这个我们所接受他教导的这个环境，所以他可以了知这个一切呢是唯心所现，那一切是不离这个法的本质，就是真如，所以他可以离，因为他深刻了解一切法归于真如平等性，所看到的种种差别相是由缘而现，本质上都归于真如嘛，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去离所谓的分别，还有他的分歧，就是没有这些差别啦。那初发心的菩萨啊，或应该说初发意的菩萨啦，在直观相应中能见报身佛的依正的依报跟正报了，但这个阶段的菩萨呢还是有分别，因为他没有得到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他没有得到无漏慧嘛。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还是在属于修所成慧这个阶段，还是在这个阶段。 因为没有得无分别智入法身位，所以未得这个法身的菩萨，就是没有体证真如平等心的菩萨，见到报身色相还是有相有分别，所以他不是真的离所谓的分歧相，是相对来说他借由他的理解，在他的观察，他的观察是怎样观察？随顺于圣意的观察，观察一切法的本质真如平等性。这如同呢，眼睛有病的人，就疫病嘛，见空中有青蝇，就苍蝇乱飞，所以我们就会，因为眼实际上是眼中有眼睛有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哎，好像空中有苍蝇，实际上不是，是我们眼睛有问题啊。那现在就有什么所谓的飞蚊症啊？飞蚊症就像那个什么玻，应该是玻眼睛啊玻璃体的浑浊或退化，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有眼睛上有，或是我们眼前有东西啊，有个黑点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所谓飞蚊症之外，我们眼睛呢有时候也是会骗人的啊，就是我们有应该有玩过或是有看过这个所谓的视觉暂停嘛，就是我们看一种颜色看久了，我们看红色看久了之后，那把我们眼光投到这个白的墙壁上，那颜色会变嘛。所以为什么那个手术房的医生他们的衣服呢不能是白色，因为你开刀看血看多了可能会错乱，所以视觉疲劳和视觉暂留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看某样东西看久了，投向白色的这个墙壁或是背景的时候，有那个影像残留啦，这实际上都算是啦。好，这很容易让我们见以看到的就认为是真实，实际上非真实的。好，只有这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这是妄现，就是我们所认知的所经验到的一切事物都是非真实，就是境界非真实的。虽然非真实，可是呢还是可以看到种种的差别相产生。从人来说也是，有人有肤色外形啊，眼睛啊，虽然差不多有眼睛鼻子，可是眼睛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嘛，肤色啊，这些都不太一样。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没有证得法身所见的，虽然跟前面所讲的凡夫二圣大致相同，可是这边所讲的凡夫是包含了外凡夫，就是没有得出住的，就是没有得这个深刻性解力的人的凡的菩萨，凡夫啦，有多有内凡夫外凡夫，所以在凡夫里面又可以别分别说，这边所讲是初住内凡夫，虽然是凡夫，可是那是初住以上的菩萨，虽然他们跟前面看到的化身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是以这个所谓的圣解力可以了知唯心所现，境外非实有，境非实有，一切的境是由心所现，一切的种种相由真如而生嘛，实际上没有所谓来去的分歧，就没有这种分别或是限量。所以如果这个阶段的菩萨看佛或是听佛教导，他不会认为有实在的佛存在这个时空背景，乃至有实在佛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要往生净土也是要注意的，就是你如果觉得来接引的那些佛菩萨实在是有的，那你起的这种傲慢心，基本上会往生吗？这个就是当然一定会往生啊，死了就往生，那往生到哪里就不见得是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导师这边又讲嘛，如念佛见阿弥陀佛现前，就以为阿弥陀佛从西方来，即使看到这个像须弥山这么伟大雄伟庄严的，实际上应该还是只有化身的佛了。如果相反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所看到的佛当下唯心所现， 所以佛他并不是从西方来，就是为我们心所现，这时候就可以跟报身的佛相应了，少分相应。虽然不是，如果相应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体证实相，可是没有呢，实际上就是可以跟他相应了。好，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289页的注脚553啊。刚为什么我说呢，这个所谓的大乘修所成慧是属于有漏慧啊。那这一段文啊，就是在注脚553的这个文啊，就是初住初发意的菩萨，他可以观察到类似，实际上他是以圣解力，就是闻思这个阶段的，并不是真的升起这无漏智而体证实相。这跟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就看一下这个注脚553啊，不了一法界意，从性相应地观察学断，入精进地随分得理，乃至如来地究竟理。这边讲的是断无明，清正实相到底有没有可能。那瓜佛二导师的解释，那这个对应我们的讲义是208到209了。性相应地能断意识中的烦恼，跟意识相应的烦恼是什么？执相应难，执相应难，虽不离无明不觉，可是他不能说这个阶段实际上还没有断无明的，因为要体证法性，那这边法性还是像真如，才有办法分破维系意，就是第七识中的烦恼，就是我们在前面这个什么执相应难，那再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不断相应难，不断相应难就是第七识中的相续识的烦恼，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断除。所以地前菩萨虽然不能断这个所谓的无明，可是依着大圣教闻思修学，能观察学习断除，纷纷的降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深刻性解，深刻性解有没有？所以真的要利益自己跟众生，实际上就是要亲证实相，就至少要登地以上。不过在之前我们还是有办法先降伏出众烦恼，做到所谓的自利利他。所以导师在学佛上要强调的，就是菩萨为什么可以多生累劫，不担心自己会造重恶业受苦受，更发心在人间去帮助众生。就我以导师人间佛教来说，老师就那边就提到，除了发这个所谓的大悲心立这个所谓的菩提愿之外，就是要所谓的空性圣解，或者圣解空性一的这样子，菩萨不用担心了。所以这个内容呢，我觉得跟起信论也蛮符合，因为起信论就是让我们如果没有信心，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本具如来的功德一定有办法成就，所以不用担心时间多长，过程多辛苦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